在MMCC 教会去过一次，也是看到大家弟兄姐妹热情的、衷心的敬拜神，而且那次去我想也是我看大概可能是三年前吧，然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在私下里和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和沟通，也一直谢谢大家给我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鼓励。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也是因为现在是圣诞节，是一个特别的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来纪念和默想主耶稣基督，神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疾病，让我们在这黑暗当中，主要我们有了盼望，主要我们有了生命的这样一个期望，让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喜乐。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福分，来成为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也我们也继续为刘牧师祷告的时候，也就求神你继续让他继续的来康复身体，逐渐来健壮，来牧养神你的羊。求神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一起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讲这样一个见证吧。我之前读到过这样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讲到呢，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个信主的妻子，她希望，带着不信的丈夫呢，一起去教会做礼拜。因为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有特殊的一些礼拜、特殊的一些活动，来帮助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呢，可以借着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节日吧，来认识神，来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然而，这个丈夫呢，他十分不愿意去，他觉得神降世为人呢，是十分可笑以及荒谬的事，哇！高高在上的神怎么可能降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卑微的人呢？他觉得，哎，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非常荒谬的。于是呢，他拒绝了妻子的邀请，然后呢，妻子就只身的带着孩子呢，就去到了教会。那这个丈夫呢，就独自留在了农场的家中。然而，倔强的丈夫呢，他没有想到家人走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呢，不仅仅让他明白了这个道成肉身的含义，而且呢，他当晚就绝志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呢，会告诉大家。那希望大家呢也是打起精神，因为下午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犯困。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思考道成肉身。那首先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第一点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身份，在1到13节，然后呢，在第14节呢，我们会一起来思考道成肉身的意义。那首先呢，我们看1到13节道的身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是道呢？道这个字呢，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华人来讲呢，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有这个什么，我们有道教，对吧？在中国有道教。不知道大家看到道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老子啊，这个中国古时的一个圣贤老子，在《道德经》他第一章第一一开始呢，就在一开始呢就这样写道：“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叫道可道，非常道呢？道可道啊，道如果可以用人的言语来描述啊，用人的言语来讲出来，就道可道。那么它就不是永恒常在的道。道呢？”不应该是用我们人的语言可以说明白的，所以呢，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那对于道家来讲呢，这个道是天地万物的演化运行机制，那这个道呢，决定了事物的有或者无，以及生物的生或者死的存在形式。那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和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是万事万物在道协同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我们讲到道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天地万物演化的这个机制，它是宇宙万物之间万物万事存在运行的自然规律。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我们讲到这个道的时候，它是一个规律。那人们在追求这个道，追求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世界的本质，就是所谓这个道的时候呢，这个道呢，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没有性情的，它是没有意志的，它仅仅是一种自然规律。那人们为了来认识、明白、理解这个自然规律呢，那读万卷书啊，然后呢，踏万里路。那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道啊，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啊，它不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性情、没有意志的自然规律，而是呢，拥有生命、拥有性情、拥有意志的神。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一章的一到二节。那在这个福音书一开始呢，那使徒约翰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这第一节经文，甚至我们看第一节经文的前两个字和另外一本书的前两个字呢，可以说是相同的。那哪一本书呢？我在说哪一本书呢？这本书呢，就是什么？就是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一开始呢，也是这两个字起初啊，创世纪开始是起初，那福音书一开始是太初，起初和太初都在说的是什么呢？都在说的是宇宙的起点，时间、物质和空间的这样一个开始。那新约和旧约的开头呢，都是从宇宙的起点源头开始的。但是呢，约翰福音告诉了我们，创世纪没有揭示给我们的信息。创世纪告诉我们呢，在宇宙万物被造以前呢，就是在时间、物质和空间出现之前呢，就有神存在。然而，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什么？道也存在。在这个时间、这个物质和这个空间被创造之前呢，这个道与神在一起，道也存在。然而，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告诉我们，道也存在于时间、物质和空间。被创造之前，他和神一样，都是在这个被造物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那在万物开始之前呢，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神。那现在呢，福音书啊告诉我们有第二个角色就是道。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道和神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神不止一位吗？首先呢，这个道与神同在，根据希腊文动词的这个语法，有道的时候呢，就有了神；有神的时候呢，就有了道。在太初之前呢，这经文告诉我们，道和神呢，就已经是共存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是神创造了道。那道呢，和神呢是完全等同的。那这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神，道呢，它完全的拥有神的所有属性和本质，所以道和神呢是完全相同。它也是一位有性情、有自己的意志的一个神。那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呢？圣经告诉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人类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那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呢？那神学家呢 ，C.S. 路易斯这样来描述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他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吧，他这么讲，他说，一条狗正偎依在你的脚上，想象一下，你的狗呢和世界上所有的狗此刻都深陷在沮丧和痛苦之中，只要你变成狗，就可以拯救所有的狗，甚至能够让狗变得像人一样，那你愿意吗？你愿意放弃你的人格、人性、属于人一切的能力和尊严，放弃你的亲人、你的工作、你一切的爱、喜好，选择成为一条狗吗？一条只能摇着尾巴看着主人，不能笑、不能说话的狗吗？耶稣基督呢，因为变成了人，便限制了 他作为神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和天父毫无阻隔的亲密相交。那虽然 C.S. Lewis 呢，他这样的描述对我们理解道成肉身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有限的头脑呢，永远无法明白一个轻而易举、仅凭口里的话呢，就可以创造出宇宙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呢，如何会变成一个会累、会饿、需要休息、需要吃喝、有限的一个人？而当神呢变成人的时候呢，无限变成了有限，永恒呢被限制在了时间之内，那造物主呢居住在了被造物之间。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以下的三个原因，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呢，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神。耶稣道成肉身呢，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神。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叫做道呢？道呢，在希腊文当中是 logos， 它的本意是话语的意思，不是自然规律的意思，所以英文的翻译呢，都是 word， 不是 logic。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被称为道，或者英语讲叫 word 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神创造天地呢，我们知道是借着他的话，那英语圣经就讲是借着他的 word。 那希伯来书的一章二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呢，也是借着谁呢？借着耶稣基督。因此呢，耶稣基督也叫做什么呢？ word， 神的道。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神把他的这个道啊，他的这个 word 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神。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讲，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可以翻译为呢，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启示出来。为什么神把他的这个道啊，这个 word 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他自己呢？现在我想大家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是这么讲，有一个陌生人，然后呢，我邀请你去这个了解这个陌生人，那你怎么样去了解这样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呢？有什么方法呢？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人，对吧？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人，或者呢，从别人那里听到、打听关于这个人的信息，推断出这个人的爱好、特长、职业等等。比如说那个，如果你不认识，大家都认识刘牧师了。如果你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不认识他，那么呢，你可以观察他，观察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观察他的这样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怎么样花时间呢？怎么样这样一个喜欢做什么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刘牧师是一个非常爱神、非常这个忠心于神，然后喜欢他话语、热爱他话语的弟兄。但是呢，你想了解刘牧师的这个方法呢？你想，我也可以通过问师母，问金晶师母，那你可以问金晶师母，从他的口里面来了解刘牧师的一些，一些可能是，人们不所知吧，就是人不所知的一些内容和知识，或者你可以问刘牧师的孩子。但是呢，你要想最好、最直接、最深入的了解刘牧师呢，我想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直接问刘牧师自己，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呢，直接抛给刘牧师。然后呢，你抛给刘牧师之后呢，你想了解什么，然后呢，从他的口里面，从他的话语里面，最清楚、最直接、最深刻的、最完整的什么，来这个揭示他自己，然后呢，启示他自己。我同样的道理，我们了解这个神啊，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可以自然界了解神，对吧？我们看到这个， 有规律的这样一个自然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多么的奇妙，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神呢，是一个有能力的神，有智慧的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很多这个自然界的细节，然后呢，来得知神的存在和神的属性。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旧约的先知啊，然后呢，了解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作为。我们可以知道关于神的很多知识，对吧？通过我们的观察，通过我们读旧约，并且呢，相信这些知识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要想真正清楚的、直接的认识神，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神的道、神的话、神自己将自己启示出来。那神怎么样将自己最直接、最清楚、最完整、最深刻的展现给大家呢？就是神将他的爱子，他自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然后呢，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住在人类的中间，然后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完全全的通过看到耶稣、听到耶稣的话，然后呢，认识这独一无二的真实。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他叫道，他是 Word, the Word of God, 他是神独一无二的话，神独一无二的道。道成肉身呢，就是神的道呢，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然后通过神所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就是他的道，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清楚的来认识他。那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他呢几年之前去世了。那霍金呢致力于研究宇宙的起源的理论。那霍金呢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在一次采访当中呢，他说过自己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目标是通过科学来认识神，通过科学呢来认识神的思想。他的原话是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然而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管有一天我们的科学有多么的进步，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有多么的高深，都无法真正的认识神。不管我们对地球、我们对宇宙、对时间、对空间、对物质认识有多么的深入，我们都无法真正的认识神。因为神没有把自己通过什么，通过科学、通过哲学、通过宗教启示给人类。那神呢，他选择了通过一个有血有肉、道成肉身的人，把自己、把终极的自己启示给人类。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在场的，就是在线上的这个朋友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或者你还想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想要了解神，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接受这个神的这个道、神的话，独一无二的道、独一无二的话，才可以认识神。但是饶过了耶稣呢，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认识神。饶过了耶稣呢，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多么的勤学好问，都不能真正的认识神。因为神呢，选择了把自己、将自己通过他所启示的这独一无二的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启示给我们。只有通过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所以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借着神的道呢，可以真正的来认识神。那其次呢，这个上帝道成肉身的第二个意义呢，就是上帝呢道成肉身是为了解救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那道成肉身呢，就是道成脆弱之身，那用英语讲就是 Word made vulnerable, 道成脆弱之身。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先讲耶稣啊，神的儿子、神的道，他来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好，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和2000年之前一样，是一个充满疾病、充满灾难、背叛、孤独、贫穷、饥饿、压迫、罪恶的黑暗世界当中。这就是神来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2000年之前呢， 环境更加的恶劣。那人心呢，是一直不变的黑暗和有罪恶。这就是神呢，道成肉身所来到的地方。那基督教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信仰，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你就像伊斯兰教啊、佛教啊，都把自己的神描绘的无比的伟大，无比的有能力。所有的宗教呢，都在刻意的区分这个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有仅仅有这个，仅仅只有基督教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呢变成了人，成为了拥有脆弱肉身的人。他不像其他那些宗教信一样，把神描绘的那么的让人不可触碰，那么的高高在上，然后呢，远离人世间的一切的这个纷纷扰扰，不食人间烟火。那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来到我们的中间，那取了人的样式，甚至取了奴仆的样式，拥有脆弱肉身的人，他来到了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在美国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这个轰动的社会事件。这个事件呢是这么一件事情，在1964年的纽约呢，有一个28岁的年轻女孩，她的名字叫 Kitty Genovese， 年轻的女孩，在50年前的纽约，那晚上呢，他回家，这天晚上他回家很晚。那他在回家的路上呢，被一名黑人男子跟踪了。那当这个 Kitty Genovese 来到了自己公寓楼下，正准备开门的时候，那这名黑人的男子呢，抓住了这个时机啊，在 Kitty 打开门，进入到安全的这个门后之前呢，发动了对 Kitty 的攻击。那年轻的女孩 Kitty 呢，这个时候撕心裂肺的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有人用刀在捅我！”据说那个时候呢，有30多位邻居，一公寓楼有30多位邻居呢，听到了 Kitty 的呼救声。他们当中呢，有人甚至开灯，拉开窗户，透过窗户和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窗帘的这样一个缝隙呢，看到了正在遭受袭击的 Kitty。但是可悲的是呢，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我当这个黑人歹徒看到楼上有人开灯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愣住了那么一瞬间。他为什么愣住呢？他在想，是不是有人要下来帮助 Kitty？ 他在担心，他在惧怕，他在做好逃跑的准备。哎，但是他发现，他等了一会儿，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楼帮助 Kitty。他看到了那打开灯的人，他看到了那轻轻的掀开窗帘，在这样一个窗帘的缝隙当中来观察他的人。但是呢，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动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情，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来帮助 Kitty， 所以10分钟之后呢 ，Kitty 呢就被这个歹徒捅死，然后呢自己躺在了血泊当中，然后呢歹徒呢不仅仅用刀捅死了他，而且强奸了他，然后呢扬长而去。Kitty 当晚呢就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那这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事件。大家知道为什么 Kitty Genovese 的邻居看到 Kitty 的遭遇，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来帮助他吗？为什么有人愿意下来帮助他？我们在国内也是，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对吧？看到在街上 有人摔倒或者遇到一些危险，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那对于 Kitty 来讲，为什么在一个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环境，甚至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社会公德素质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社会，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弱女子呢？因为这些看到 Kitty 被歹徒攻击的这30多位住户，这30多位邻居，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下来，他们如果选择下楼，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当他们面对穷凶极恶歹徒的时候，他们心知肚明，他们是脆弱的，他们害怕死。他们每个人都惧怕死亡，都惧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如果下来，他们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下来去帮助 Kitty。因此呢，在权衡利弊之后，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来帮助这个遭受攻击的女孩 Kitty Genovese。大家知道"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吗？道成肉身意味着，当创造天地的上帝看到了人类在罪恶和死亡当中挣扎、痛苦和绝望的时候，他选择了下来。他没有选择熟视无睹，他没有选择冷眼旁观，他选择了下来。那 Kitty 的邻居们害怕，因为帮助 Kitty，让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然而，神知道，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必须要取人脆弱的肉身下来，面对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他知道自己将会受到屈辱，受到苦难，但是他仍然选择了下来。道成肉身呢，就是道成脆弱之身，道成渴死之身。在希伯来书的2章，有这么一段经文：那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什么奴仆的人。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之所以道成肉身呢，就是因为只有肉身才是什么呢？脆弱之身。只有肉身呢，才是渴死之身。只有上帝为我们死，掌管死亡权势的魔鬼呢，才可以被击败。我们这些害怕死亡、成为死亡之奴隶的人呢，才可以被解救。Kitty Genovese 害怕死亡，所以他大声求救，他的邻居们害怕死亡，所以他们选择了作壁上观。于是呢，死亡和邪恶呢，就在那个晚上，就在1946年的那个晚上大行其道。那同样呢，因为人类呢害怕死亡，然后呢，罪恶在人类呢，在世界上大行其道。所以呢，我们就在死亡疾病和死亡疾病带来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挣扎，这就是人类可悲的处境。然而呢，神呢，他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他选择了道成肉身，为了拯救我们，为了将我们从这可悲的处境，就是这邪恶和死亡大行其道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解救出来。所以神选择了下来，所以上帝选择了道成肉身，这是上帝道成肉身的第二个意义，或者第二个目的。那第三点呢？上帝道成肉身呢，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在希伯来书呢，第二章这么讲到，17节、18节，他说：“故此呢，他必须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弟兄们那样，为要在属神的事上成为怜悯人的忠心的大祭司，好为子民的罪孽献上平息祭， 既然他自己在被试探的时候受了苦，他就能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道成肉身呢，就像我们一样，所以他才可以经受我们所经历的各样苦难和试探。上帝感同身受我们的苦难，是为了能够帮助在苦难当中的我们。那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呢，耶稣被称为什么？奇妙的策士，用英语讲叫 Wonderful Counselor， 这个美好美妙的什么？这个 counselor 辅导者是吧？辅导的人。那神之所以能够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试探和苦难，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可以给我们安慰、给我们辅导、帮助我们，是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呢，经历过一切我们已经或者将会经历的，所以呢，他可以什么？他可以安慰我们。因为他都经历过。我读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报道，新闻报道。这报道呢，讲到在武汉的中南医院呢，有这么一位妇产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呢，年轻的医生叫毛医生。那毛医生呢，他是一个妇产科的一个手术大夫，对吧？他向来呢，遇到这个他的病人就产妇的时候呢，他都会苦口婆心的劝产妇们一定要顺产，哎，一定要顺产，非常好啊，顺产是自然的分娩，顺产呢对孩子好，然后对孕妇好。他一直这样会这个试图去说服这个产妇们一定要选择顺产。那一件事情呢，发生了在他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改变了他的这个态度。改变了他一定要劝产妇们顺产这样一个坚定的态度。那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自己生孩子的经历。哎，毛医生他以前没有生过孩子，那他怀孕了，那他要生孩子了。那这件事情呢，改变了他这个劝产妇们一定要顺产的这样一个坚定的立场。那毛医生呢，他生孩子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况啊，就是产房待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医生呢仍然是咬牙坚持一定要顺产，一定要顺产。但是呢，宫缩的时候他发现，哎，疼了，开始疼了，越来越疼了。那坚持顺产立场的这个毛医生呢，马上心里面呢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心里面的这个坚定顺产的立场呢，这个时候出现了动摇，出现了松动。毛医生呢，接着痛的是嗷嗷叫，大吼我要死了。哎，这个时候同事们呢都知道这个毛医生啊，都知道我这个毛医生呢是非得要劝产妇们顺产的，一根筋呢，一条路走到黑的人。所以他们呢就笑嘻嘻的劝毛医生，哎，怎么能说要死了呢？不要说这个什么不吉利的话。那毛医生呢，就向他的同事们吼道：“哎，我要剖腹产呀！我不要剖腹产呀！我一定要剖腹产，我不要顺产了，太疼了。”而且呢，毛医生呢，这个时候呢，不仅仅口里面大喊着要剖腹产，而且呢，哎，不愧是医生啊，这个时候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告诉他的同事们。为什么剖腹产对他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呢，同事们一边笑一边看着他。那毛医生呢，看到同事们都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呢，这个毛医生呢，立马就语重心长的告诉同事们：“哎呀，我这个疼啊，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是要命的疼。”哎，这个时候，哎，妇产科的主任呢，不忘记给毛医生打打鸡血。他说什么？你看你都已经坚持到现在了，对不对？我们产科的医生都是最坚强的。顺产生下来，故事的最后呢，毛医生呢还是剖腹产把孩子生了下来。那大家觉得以后这个毛医生给其他产妇啊建议的时候，他还会咬牙坚持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产妇们顺产吗？哎，我相信就不一样了。我相信呢，在毛医生经历过生产的疼痛之后啊， 在亲自经历过生产、生孩子对他造成的这样一个身体和精神上面的这样一个折磨之后呢，他以后的从医之路呢将会不再一样。那之后呢，因为毛医生之后，毛医生将会是一个什么更好的医生？他在给产妇们面对剖腹产还是顺产的这个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呢，他会给出更好的建议，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生孩子，他明白产妇们所感受到的、所面对的、心里面的挣扎、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紧张。因为他明白，因为他理解，因为他体会过，所以他会给产妇们最好的建议，因为他可以感同身受。哎，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个任何宗教、任何信仰都不会讲，甚至不敢讲的事情，就是道成，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把自己呢放在了人类的手术台上，他默默地经历了人类一切的苦难、痛苦、饥饿、背叛、不公、无家可归、孤独、虐待、伤害、羞辱，甚至是死亡。哎，你被背叛过吗？你背叛过吗？耶稣也是。你被拒绝过吗？耶稣也是。你被怀疑过吗？耶稣也是。你面临过死亡吗？耶稣也是。你经历过祷告没有被神应允吗？耶稣也是。在克西马尼园。所以呢，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现在面对的什么，你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位比谁都懂你，比谁都明白、理解、体会你、感受你痛苦的什么呢？奇妙的测试，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信息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了这个上帝道成肉身的这个含义。我们看到了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呢，就是神，就是神。我们看到上帝道成肉身呢，是为了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看到了上帝道成肉身呢，是为了解救我们，把我们从这黑暗、罪恶、疾病、灾祸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看到了上帝道成肉身呢，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最了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安慰我们的奇妙的测试。最后呢，我想那个结束我引言没有讲完的这个故事。然后那个丈夫呢，他看到妻子和孩子走后呢，他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呢下起了暴风雪，透过窗户呢，丈夫看到了这个外面的冰雪飞舞，能见度很低。突然呢，他听见了有东西呢撞击窗户，于是呢，他马上出去查看。他被看到的这个情景呢，惊呆了。一群本来要飞向南方的这个野鹅啊，在遇到暴风雪之后呢，不能继续前进。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呢，他们在这个风雪当中呢，漫无目的的挣扎。于是呢，丈夫呢，就心里面生了怜悯之情，想把这些野鹅呢带进自己的这个温暖的牲口棚。但是呢，这个丈夫呢，不管怎么做呢，这群野鹅呢就是不愿意进去，而且手舞足蹈，他手舞足蹈，他想着吸引这个野鹅呢可以进去这个牲口棚，但是呢，这群野鹅呢似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这些野鹅呢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这个男人呢，这个人呢在吓他们，所以他们呢在这个 风雪交加的这个夜晚，他们呢迷失了方向。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场所的话，这群野鹅呢只能当晚被冻死。所以丈夫呢是非常沮丧，但是呢他又无可奈何，他使尽了浑身解数，这些野鹅呢都不理睬他。他想把这些野鹅呢给带到他温暖的这样一个牲口棚当中，但野鹅呢不理解他在做什么，所以他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呢帮助这些野鹅进入自己家温暖的这个牲口棚呢？为什么这群野鹅这么笨，宁愿在外面冻死，也不愿意跟着我进入这个温暖的牲口棚呢？所以他就非常的无奈，他非常的沮丧。突然呢，这个一个念头呢，就出现在了这个丈夫的脑中，他就想，哎，如果我也是一只野鹅，那我给他们引路，那这群野鹅呢就会跟随我，就会来到这个牲口棚当中。这个时候呢他想到这一点，他就走进了自家的牲口棚里面，他就找来自家的一只鹅，然后呢他把自家的这只鹅呢放在了这群野鹅中间。然后呢当他松手的时候呢，他们自家的鹅寒冷难耐，然后马上呢一溜烟就逃回了牲口棚里。嘿，不但如此，这个时候这些野鹅呢也一只一只跟在这个家鹅后面飞进了牲口棚。这个时候呢，这个丈夫发呆的望着这群野鹅，突然想到的是，他想到我们就像这些困在雪地里的野鹅，在这傍晚这个冰雪交加的夜晚，迷失方向，饥饿无助的野鹅只能慢慢的死去。只有神呢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他亲自来到我们，像这些笨拙迷失饥饿无助的野鹅中间呢，然后呢来指引我们，来带领我们回到天国的道路，来拯救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丈夫呢想到了，他想到了神为什么必须要道成肉身才能拯救我们。因此呢在那个晚上，虽然他没有跟着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去教会参加这教会的这样一个圣诞节活动，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些野鹅只有在自己的恰鹅的带领之下才可以进入温暖的带着生命和盼望的这样一个温暖的牲口棚的时候呢，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神需要道成肉身。于是呢他跪在了雪地里面向神祷告，感谢神呢取了人的样式，把他呢从黑暗从绝望从冰冷的暴风雪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赐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道成肉身的神，为了要向我们启示神，启示你自己，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成为我们的奇妙的测试，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安慰我们所有的伤痛，抚平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